1959年3月，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了颠覆藏人集体命运的拉萨事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拥护者认为他们的家瓦仁波切将被带到北京，而要求中国共产党离开西藏。双方的激烈冲突最后演变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之为西藏叛乱，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称之为西藏起义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导致年轻的丹增嘉措出逃印度。据中国政府称，当时被解放的农奴占旧西藏人口的95%，封建社会被推翻，引发了达赖喇嘛的深思。他决定在印度建立属于藏人的民主制度。抵达印度的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年仅25岁的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及流亡议会。西藏流亡议会的正式名称是西藏人民议会，最早时的议会是3年一任，由13位民选代表组成。经过近60年的转型，议会改为每5年一任，议员人数则增加为45人。虽然身为藏人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早已在2011年退下政治舞台，流亡议会依然秉持着西藏特有的政教合一体系，地位等同于内阁部长的议会议长，由宁玛派僧人康布索朗丹培担任。
拥有300多，差不多400年的甘丹王朝政权，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这个政权，延续到现在，而且就是说我们的14世达赖喇嘛自从移交这个政治权力之后，给民选的领导人，然后我们都是按照流亡藏人的宪章、选举法等等，让这个政府运作起来。
哎，等等，我做给政教给制作弄了来。
跟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们这个议会是没有党派制度的一个议会。
洛桑扎巴是代表康巴地区的议员。
西藏的民主啊，是不像别的一些民主国家，西藏的民主就是无党派的那种一个民主。因为如果要是有党派组织的话，那他们的候选人就会从自己党派里面就这样候选出来，然后从那里啊就会选一些上来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候选人就会从自己党派里面就这样候选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狭窄了。
五大教派的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以及本教在议会中各有2名代表。僧人在仅有45名议员的流亡议会里占将近1/4的席位。
我们议会里面啊也有宗教的代表。当然你们也知道，西藏是一个拥有几千年的那种文化的那么一个国家，以前所以说我们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非常大的圣地，所以说我们的人口里面啊也包含着大多份僧界人士、佛教人士、宗教人士，所以说全部都要融为一体的去操纵、去工作、去一起同心协力的去为西藏人民做工作。
洛桑扎巴议员认为，政教结合的民主制度融合了西藏的宗教理念。
我们的政教合一，我们的看法就是什么呢？在我们的政治的运作里面，包含佛教里所说的那些精华，就是慈悲啊、利他啊、和平啊那种。
流亡藏人宪章规定，任何年满25岁的藏人均有权参选议员，而在西藏领土内及其他国家出生的藏人，只要年满18岁，都能享有投票权。僧人在选举时则能投2票，一票给地区代表，另一票则投给他所属的教派代表。卓玛央金是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营利组织之一的妇女会会长，他认为选举制度离真正的民主仍有一段距离。
I think this democratically，
他说，我认为就民主而言，我们目前仍缺少某样东西，特别是投票的程序。一人一票是正常的程序，这是我们遵守的流程，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问题。
That is the problem right now.
西藏三区的康巴、安多及卫藏地区各有十个席位，每区至少必须有两名女性代表。卓玛扬金认为，如果各大教派没有宗教代表的名额制度，也许流亡议会会有更多女性议员的加入。
His Holiness gave the democracy after we came into exile.
他说，尊者在我们流亡之后开始实行民主化。当时从西藏来的女性并没有足够的教育程度能进入议会，所以有几年议会并没有流亡藏人的女性代表。
Then there was one, and then later on there were two or three.
然后开始有一个，之后有两个或三个，当时是这样开始的。然后他们引入了保留女性名额的制度，慢慢的更多女性开始加入议会。现在我们实际上一共有11名女性议员。
Now totally we have actually 11 women.
流亡议会的主要经费来自于海外藏人的人头税、印度政府的援助，以及世界各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捐款。议员们每年主要参加两次议会，
第一次是三月份，那是预算，有关预算问题啊，然后九月份是报告问题，总结报告问题。所以说呢，藏人行政中央的所有预算都要通过议会的允许给的批准才可以运作，不然的话连一分一厘都无法去运作的。
洛桑扎巴表示，除了12名常务委员以外，多数议员并不享有薪水或福利待遇。
一个民主国家的议员，他的档次就高了，他的待遇也就好了。但是我们西藏的这些议员啊，可以说是为西藏的事业而奋斗，跟一个义工差不多了。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啊，也可以说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
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达赖喇嘛逐渐放权，自2011年以来，更将数百年来由历任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直接任命内阁大臣的权力转交给人民，选出包括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内的基卫嘎伦，也就是内阁部长。正式名称为藏人行政中央的流亡政府，选出包括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内的基卫嘎伦，也就是内阁部长。正式名称为藏人行政中央的流亡政府，是根据民主制中三权分离的原则所组成，其中有最高法院、流亡议会以及名为嘎萨的内阁。但是由全球各地8万多名流亡藏人选民所票选出来的45位议员以及7位内阁部长，真的能代表中国境内600多万藏人的声音吗？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洛桑森格表示，流亡藏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They came with His Holiness the Lama and 80,000 Tibetans.
他说，他们与8万藏人追随达赖喇嘛尊者来此。自80年代末、90年代和2000年起，几乎每年都有2-3千名藏人来到印度。到现在还有人来。现在这些人占流亡藏人人口至少30%，他们的父母仍在西藏，他们的亲戚及家人仍在西藏。而目前的藏人领导里有30%-40%的议员是新来的，他们是从90年代开始来到印度的藏人。他表示，西藏的人口是通过这些人代表并反映的。而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10、3的秘书长萨哈对此则持保留看法。
流亡藏人行政中代表流亡600多万藏人，代表不代表说不好说。今天藏人不同意的话怎么办？首先啊，今天藏人600多万藏人，今天藏人的同意的话，他们可以说啊。
10多年前到印度升学的法学硕士洛桑扎巴属于新来的流亡藏人，他认为流亡议会的确能代表西藏境内600多万藏人的民意，主要原因在于达赖喇嘛作为藏人精神领袖的凝聚力。
不管境内境外的所有藏人都对达赖喇嘛的赤胆忠心，还有对他的那种信仰是无法抵挡的，是无法改变的。因此达赖喇嘛所带领的这个藏人行政中央，不管境内境外的所有藏人 都非常非常的信任他们。当然他们在 境内的那些藏人都无法投票，无法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关闭中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那种一个状态。
由第五任达赖喇嘛开始的甘丹颇章政权，虽然随着十四世达赖喇嘛在2011年正式告别政坛而终止，但这位近年来致力于宣扬佛法的精神领袖，在流亡藏人宪章内依然拥有政府最高权力。而他所倡导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在西藏三区实行名副其实自治的中间道路，也受到了西藏流亡政府、流亡议会及许多流亡藏人的拥护。但是也有一些人主张争取西藏独立，其中最活跃的是简称藏青会的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成立于1970年，目前在全球有3万多名成员。以下是藏青会会长丹增庆美对藏独的看法。
Since 1974 and then following that, His Holiness has.
自1974年起，达赖喇嘛尊者便开始提倡一个能利益藏人、汉人及中国政府的政策，这就是他制定的中间道路政策。
The way we see the middle way is.
我们对中间道路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政策。我们的会员建立这个组织，一直以来的原则是我们应该为藏人争取完全的独立，这是我们的权利。从历史角度来看，西藏一直是独立的国家，所以争取独立是我们的权利。
And therefore, it is our right to fight for independence.
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寻求的高度自治范围囊括了西藏、青海省及半个四川省、半个甘肃省、1/4的云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中国政府认为所谓的中间道路实际上是为了分裂中国，继而转为变相独立。洛桑扎巴议员则认为采取较温和的中间立场实际上是藏人无可奈何下的妥协。
解决西藏问题对他们所谓的实现中国梦也会有很大的正面的作用。我觉得西藏现在所需求的不是独立，他的需求很简单，真的，他就需要一个呢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说呢可以保护西藏文化语言，保护西藏传统，保护西藏的宗教信仰，这个不过分吧，真的。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我们乐意去返回中国，在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下，我们可以停止所有的运动。
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2年至2010年期间一共展开过9轮谈判，之后便毫无台面上的进展。一些观察家认为，为了使西藏问题自然消失，北京当局正在等待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13的秘书长萨哈认为，因为流亡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解决西藏问题需要流亡政府以实际行动对北京展示最大的诚意。
最好的解决，先放弃美国政府合作，流亡政府跟美国政府在经济上、在资助上不能跟美国政府合作，真的，我说的实事求是。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其中提到，为了帮助西藏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加快发展步伐，1952到2013年的61年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财政补助高达5446亿元。西藏自治区更是立法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言文字的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在宗教方面，自改革以来，已有60多名新转世活佛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得到批准认定。洛桑扎巴议员认为，达赖喇嘛在世期间实际上是北京当局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
过后西藏问题将会变成什么样很难说，所以说以后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还会是非暴力，我也不敢肯定，将会成为怎样我都不敢肯定。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我觉得真的在达赖喇嘛在世期间还是解决西藏问题最好。 现在你看中国在崛起，我也很欢迎中国的崛起。
西藏流亡政府早些时候举行了规划西藏未来的550战略规划会议，抱着最大的希望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敢肯定西藏流亡政府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西藏在外的藏人一定会继续的努力下去，这个运动呢就会一代接一代的下去。
随着与北京和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5多万名流亡藏人返回家园的梦想也变得遥遥无期。萨哈表示，很多人都害怕无法在现任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解决西藏问题。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包括国外国新闻藏人流亡藏人，包括印度这些都有很担心，但是他们不敢提，不敢说出来，心里面有愧难，都有100%70-80%都有。万一达喇嘛去世嘛，我们无法在这边漂流过生活，他们有担心啊，但是说不出来，回家也很难啊，回国也很难。